中共自认的合法性就在于近20年的经济发展。然而，追溯历史，中国农村的改革开始于安徽部分农民的自发行动，城市的改革来自于企业干部的松绑要求。事实上，中国经济的发展恰恰是中国人民在中共的束缚中被稍稍松绑后一点一滴建设起来的，与中共毫无关系。中国的管理系统有两套，一是行政系统，一是党务系统。行政系统作为惯性和本能，当然要去解决社会的问题，推动社会的发展，而不务正业的党务系统作为一个邪灵附体，附在行政系统之上，操纵着行政系统，盗用人民辛勤劳动创造的成就，成为中国社会的毒瘤。中共把一切好事都宣传成是他的功劳，还要人民感恩戴德，好像没有中共就没有这一切。大家知道，在许许多多其他没有共产党的国家，早就有了更好的一切。几十年来，党把这个错误归结到张国焘的头上，那个错误归结到四人帮的头上。毛泽东有个37开，邓小平有个46开，但凡坏事都是反动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干的，而任何一件成就则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才干成的。奥运会夺了金牌，运动员要感谢党，党自己更是当仁不让地把虚假的体育大国的冠冕作为歌颂党的英明领导的资本。中国被非典折腾得够呛，最后却说靠的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才战胜了病毒。神武上天本是航天科技人员的贡献，却被中共当作只有他才能领导中国人民挤入世界强国的证据。就连2008年的奥运主办权，本是西方伸出的鼓励中共人权改善的橄榄枝，却被中共当作为其合法性贴金、大肆镇压民众的借口。甚至灾难和坏事，中共也可以让其坏事变好事来为他服务。90年代初，中国大陆出现卖血风气，乡县政府制作“想要奔小康就去卖血浆”、献血光荣等标语，鼓励农民卖血。在贫穷的农村，由于乡村卫生条件极差，抽血前通常不做化验，村民便在交叉感染的方式下传染艾滋病。仅河南省就出现了几百上千的艾滋村，感染上艾滋病毒的有上百万人。但中共却把艾滋病疫情当成国家机密，不允许调查。基层干部甚至公然说，艾滋病病人不是人，是鬼，你们都死了，事情就完了。在一些医务工作者和国际社会的努力之下，中国艾滋病泛滥真相被不断揭露出来。在再也包不住的情况下，中共摇身一变，把原来的严密封锁换成了精心布置，动用从知名演员到党总书记的宣传攻势，马上把罪魁祸首的中共装扮成了患者的福音、艾滋病的克星、人类疾病的挑战者。 多么人命关天的大事，中共想到的只是利用来粉饰他自己。如此行径，连流氓二字都不足以形容中共的面目。事实上，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但与中共无关，相反，中共为了维护其统治而不得不推行的所谓改革开放，急功近利，使中国落入了后发劣势。后发劣势或后发优势的概念是说，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制度改革就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所以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技术模仿虽然在短时间内就可以看到发展的效果，却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导致长期发展失败。中共正是走的这条后发劣势的失败之路。这二十几年的技术模仿取得了一些成就，中共就把这些成就作为向老百姓证明他的执政合法性的资本，从而进一步抵触危及中共自身利益的政治体制改革，宁愿牺牲民族的长期发展利益。对比抛弃了共产主义以后的俄罗斯，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同时进行，在经历了辗转的痛苦之后，开始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1999年至2003年，俄罗斯 GDP 积累增长29.9%，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俄罗斯在世界最具投资吸引力国家的排名由2002年的第17位提升到2003年的第8位，首次进入世界最受欢迎的10大投资地之列。就连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印象中，贫穷落后、种族冲突不断的印度，从1991年经济改革以来，发展明显加快，经济每年增长率提高到了7%到8%。印度有比较完备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健康的金融系统，比较成熟的民主制度，沉稳的国民心态。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是一个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国家。相反，中共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在短期的经济繁荣假象之下，阻碍制度进化的自然选择性。这种不彻底的半吊子改革让中国社会愈加畸形化，社会矛盾愈加尖锐。人民今天取得的发展没有任何制度性的保障，中共特权阶层更是在国有资产私有化的过程中借用权势中饱私囊。中共一直在夸耀他的经济进步，实际上，目前中国经济在世界的地位还不如清朝乾隆年间。当时，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即 GDP 占全世界的51%，民国初年，中国的 GDP 占全世界的27%。 民国十一年时仍然达到12%。中共建政时，中国的 GDP 占全世界的5.7%，而到2003年，中国的 GDP 占全世界还不到4%。必须指出的是，民国政府时期的经济下降是在几十年不断的战争时期，而中共则基本是在和平时期引发的经济下降。不仅如此，中共这20多年的所谓经济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资源榨取性的过度消耗甚至浪费的基础之上，并往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据新华社2004年3月4日报道，中国贡献世界经济总量不到4%，对钢材、水泥等材料的消耗却占到全球总量的1/3。中国的 GDP 数字里有相当一部分是靠牺牲后代的机会获得的。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末，中国每年沙土化面积从1000多平方公里增加到2460平方公里。中国人均耕地从1980年近2亩减少到2003年的1.43亩。在轰轰烈烈的圈地热潮中，最近几年全国耕地面积就减少了1亿亩。中国目前的废水排放总量为439.5亿吨，超过环境容量的82%。七大江河水系中不适合人类和牲畜饮用的水占40.9%，而75%的湖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富营养化的直接后果是造成大面积的鱼类死亡，另外对工业、生活、灌溉用水都有不利的影响。中国人与自然的矛盾从未像今天这样突出。这样的增长，中国甚至整个世界都承受不起。沉醉于眼前的高楼大厦的人们，对于越走越近的生态危机也许还茫然不知，可是一旦大自然要报复人类的时候，那对中华民族的打击将会是灾难性的。中共的天下是靠农民打下来的，老区的百姓更是为中共奉献了一切。但是，中共夺权后，农民却受到了严重的歧视。中共建政后，制定了极不公正的户籍制度，强行划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无端制造出两极分裂和对立。农民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失业救济，没有退休金，不能贷款。他们是中国最贫苦的阶级，却也是赋税最沉重的阶级。除了要交公积金、公益金、行管金、教育附加费、计划生育费、民兵建设训练费、乡村道路建设费和优抚费，此外还要交公粮、农业税、土地税、特产税、屠宰税等等，各种摊派更是名目繁多。而所有这些税费，非农业人口都不用承付。在四川东部的一个林场，上级拨款50万用于植树造林，林场领导先吞下20万给自己， 其余的30万承包下去，一层一层克扣，最后所剩无几的钱分给了真正去造林的当地农民。政府不用担心农民嫌钱少不去植树，因为太穷了，再廉价农民也一定会去干。中国制造的东西之所以如此便宜，也是同样的道理。很多人都认为贸易往来能够促进中国人权、言论自由、民主改革，经过十几年下来，证明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事。最典型的就是做生意的原则，西方的公平透明在中国变成了人际关系、行贿受贿、贪污腐败。打经济牌是中共流氓手法在外交上的体现。中国的飞机订单是给法国还是给美国，这完全要看谁在人权、言论等方面有没有对中共说三道四。中国的经济利益把为数不少的西方商人和政客紧紧地套住了。北美的一些网络公司为中共封锁互联网提供专门产品，一些门户网站为了登陆中国自动要求自律，过滤中共不喜欢的信息。外商和外国政府的无条件配合和有些国家献媚的讨好，反而成为中共用作宣传的统治资本。在经济的表面繁荣的幌子下，官商勾结，瓜分国家财产，阻碍政治改革，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